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那这次我们又过来。那我跟王雷弟兄上个星期就在你们中间，那上个星期是王雷弟兄证道，那这个星期是今天是用我来跟大家讲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这次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坚持来教会的话，不只是我们两个弟兄而已，我们实际上我们两个人是说是第三队，但是我们要 cover 两个周末。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第一队是陈洪波弟兄和他的太太刘雨清姊妹，那第二队呢是窦安宇弟兄和他的太太一起过来。那安宇跟他的太太呢很好，因为他们就是相拼的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的，那他们都是夫妻过来。本来当初我们是这样想设计，每次说夫妻来 cover 一个，我一肯四对夫妻，所以当轮到我跟王雷弟兄来排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笑了。因为我们的太太因为要么家里有小孩子，要么因为工作的关系忙不能过来，那我们两人就过来，两人过来的话呢还要 cover 两个 weekend，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算是四对，因为算我们两个人都代表我们的家庭过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代表在西雅图正道堂所有的弟兄姐妹，相拼这里，你们在一起守神的子民和一起慕道的朋友向你们问好，也欢迎你们有空能够也到我们的教会那边去来做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次来，我们四个队讲的信息实际上是连贯的信息，叫做可以叫这个 mini series。 我们讲的是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我们知道是马太福音8:5-7所讲的内容。那当然最有名的，大家最记得的就是开宗明义的耶稣所讲的八福。实际上后面的内容的延伸不只是在八福里面，所以所有的5章、6章、7章、3章的内容都是登山宝训的内容。那登山宝训的内容主要是要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守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品格。那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不仅仅只是为了拿到一张去天国的门票，我们就是坐在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主，我们的神用这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更伟大的心意，也就是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磨练自己的品格。那我们的品格是什么呢？就要磨练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或者说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个心意，让我们要像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要学习，一点点来学习，通过圣经，通过神的话语，我们来看，那神让我们要操练一个怎么样的品格。那今天呢讲到的内容呢是在马太福音的7:1-5。好，我们先看，我们可以齐声来朗读今天的经文。好，开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除掉你的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心中弟兄眼中的刺。经文很短，只有5节。那我前后数了一下，134个字，好像内容很简单，你读下来也很快。好，内容也没有好像特别让我们有特别难解的词，或者有特别深奥的历史背景让我们要来考虑。那也没有非常很深的神学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来一起来讨争论。但是这5节经文，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放在登山宝训里面，却有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 不仅是对当时的信徒和当时的跟随他的人，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有很深的功课要学习。那下面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来慢慢打开神的话语，来学习他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你谢谢你创造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中，也谢谢你创造我们在这里这么美好的环境，这么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寻求你的真理。主要就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来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主要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出去，能够把它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你的见证，都应该是你爱的管道的流通。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下面聚会的时间，下面学习话语的时间都完全仰望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那我们看这经文里面，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明确。在圣经里面有些我们可以引起争论，好像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是非常明确教导你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那比如说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不要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应该不会有个争论，就是说到底不要还是可以要。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你们不要，不仅不要，后面讲到论断的时候，讲到被论断的结果的时候，还用了一个字，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教导非常非常的明确。实际上在登山宝训这个三章的内容里面，有很多主的教导是极其明确，而没有半点模糊，或者也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你比如说王内弟兄在上个星期的讲道里面，我们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是不要两个字。那么讲到忧虑的时候提了两次，在那一章的经文里面，不要为生命担忧，还有不要忧虑。那当主这样讲不要的时候，当然他的教导，他的要求是极其的明确。那就这样的话很明确了，我们今天还为什么还要学习呢，还要思想呢？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主有这么明确的教导不要，可是我们人说常常我还要。我们很明确的在刚刚才过完Halloween， 作为家长最担心的小孩子是什么？吃糖。我那天正好跟一个姐妹在一起，跟她带着小孩子和她先生我们在一起吃饭，她的小孩子吃了一颗，吃了两颗，平均的要求可能只吃一颗。那天是 Halloween， 估计她至少是加倍的量吃了。但是家长一直告诉他你不要吃糖，为什么？道理还讲得很清楚，因为牙医就会发财。但是小孩子还是要吃，所以你每次还是跟他讲你不要。那主耶稣就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他告诉我们不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原因，我们要学习是因为我们常常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就来分析。那有的人就是说不要论断，那论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把这个词，主耶稣就是教我们不要论断人的论断，我们先把这个意思弄清楚。不然的话，大家常常争论的时候会发生一个情况，尤其是发生在争论的圣经里面所教导道理的时候，大家不是讲的一回事。如果你们把这东西讲在一个层面，那中国现在有句话讲叫做什么鸡同鸭讲，或者你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交流，他们说你的交流如果不是在一个频道上面，你很难能够这个交流很难能够沟通。那在这里我们把论断这个词弄清楚，很多人就会这么说，论断你去查，我们喜欢我们这里都是很有 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都是爱学习的人。那大家都会查英文版本什么版本，查来查去，论断不是价值吗？那人不能有价值吗？因为我们人的创造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有我们的理智，那我们能不判断吗？能不论断吗？论断为什么不可以呢？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的我们不要论断人，他能论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讲到不要论断的时候，还有人会这样提出来，第一个，我们人本来每天就在一个判断的过程当中过日子，所以论断的最基本的一般的定义就是一个判断，一个分辨，你去查那个词的话。那我们人每天都在要判断要分辨，不然的话你连好坏善恶都不知道，你不能判断，你怎么能够过日子呢？同时也有人说，你看圣经里面很明显，解经家说，后面你看主耶稣基督讲完这五节之后，第六节的内容是什么？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猪和狗，那不是一个判断吗？有些人他就是所谓的猪和狗，就是他不领，再怎么样你对他怎么说，他不领受神的真理，不领受神的恩典。那你这样用猪和狗来比喻，那不也是一个论断吗？主耶稣基督在前面刚刚说，后面为什么他又在论断呢？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是，实际上在这前面主耶稣基督就已经讲到论断的问题了，因为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你要应该先除掉你眼中的良木，才能看清。所以这个假冒为善这个词出来，是不是一个论断呢？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弄清楚，那圣经里面没有禁止我们去做任何形式的判断，不要我们去做判断，圣经里面没有这么做。但圣经里面呢，而且常常告诉我们，你某些判断不仅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7:24节就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是按公平断定是非。那主耶稣说，我们不要以貌取人，而且要用公平来断定是非，要我们要有这样的判断。那在这里面，论断我们就知道这个词有它广义的意思，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向我们讲的，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却有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有它特指的意义。那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回想我们在马太福音前面的5:33-37，那你讲到不可起誓，人不要起誓，那这样呢也造成一定的混乱。有人说，那我不能起誓，那我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宣誓了？那如果我在法庭要做证人，或者法庭你无论是哪一方，你要到法庭上要宣誓，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I tell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所以你讲的所有的都必须是真的，那也是在宣誓。那还有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每四年或一次案例的时候都有宣誓，那这样怎么办呢？不可起誓。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一段经文的内容，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中心，不可起誓只是一个引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后面那句话就是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吧？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那讲到启示的话，实际上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什么？要诚实，人必须要诚实，所以指出诚实的重要性。如果你是100%都是诚实的，你不需要启示。所以你如果心里面你根本就没有把握，或者你根本就做不到，你就不要去启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的婚姻神圣的，婚姻的时候有誓言，所以我们当我们互相在神面前来见证他的大爱，来委身自己给对方的时候，你那个誓言你是一定要做得到的。 因为问题是你当时的字眼，所以不在于他的启示的这个形式，而在于他的本质，就是说你要诚实，你要诚心诚意做到你所答应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呢就把这个道理你走偏了，所以不启示，就拒绝任何形式的启示，或者看到任何形式里面有启示这两个字就不同意。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知心的朋友，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以启示要跟随主，永不改变。那有些人就抓住这句话，你看圣经说过不随启示，你看他居然把这个东西放在词里面。我以启示跟随主好不好？当然美，当然但愿你唱完之后你阿闷一下，阿闷就是说诚心所愿，你所做的是从你内心里发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照样是可以唱。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有碰到有的人用这样的道理来跟你们争辩的时候，你们会要明白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要教导我们的背后的真理是什么，而不是某一种的举的例子的形式。那同样的道理也是在这里面，那论断在这里不只是它有一般的我们所了解的意义，比如说是讲的判断，讲的分辨，那当然也有谴责，也有审判的意思在里面。那在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还有它的特殊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读经或者是 Bible study 的时候，一个人从一般的意义，一个人从特殊的意义来讨论的话，那大家就会争得一塌糊涂，就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回到这里来，圣经里面教导的它的特殊的意义，那它的特殊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要把它挖出来的。那在这里面你要有证据是吧，你说为什么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指这些意义是什么意义，我们马上就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从经文我们常常不完全理解的时候，有很多的方法来做研经查经的工作，其中有两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根据上下文我们来看，那首先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讲到论断的时候，主说不，主在这里明确的就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那首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读经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都不可废去，永远是真理。如果你读到不懂的话，不要怪神，不要怪圣经，不要怪翻译不好，也许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也许圣灵还没有在这个时候启示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这里所这样说他一定是对的。这是我们首先读经要有信心。那在这里面看，既然主耶稣基督讲你们不要论断人，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推演出来，主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指你平常要应该做的判断你都不要去做，那个论断的一般的意思，因为神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就是在马太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都讲了，比如说约翰福音我刚刚读的了，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他要我们去断定是非。那作为万有的神，万能的神，同时又那么爱我的神，爱我们的神，他不会在同一个事情上面他给自己制造矛盾，叫你判断又不让你判断，神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如果是还往这方面争辩的话，那你先要把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对神有足够的信心。那还有从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们就看下面几段经文，第一个是在雅各书第十一章十二节，我来给大家读。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是你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把红字标出来，讲到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所以论断的第一个意思， 从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查出来，也是主耶稣基督讲我们不可论断的意思。这论断就是批评，批评别人。那这个批评当然他用了一个彼此批评，因为很难有批评只产生一方单向的那个行动的。那这个我们在后面要分享什么叫做彼此批评。那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4章10到13节，10节或13节两节经文，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所以这你看，前面是讲的批评，这你后面为什么论断弟兄轻看弟兄？那论断主要是就是在我们讲的它的特殊的意义里面有第二层的含义，叫做轻看别人。论断别人的人是骄傲自大的人，论断别人实际上就是在轻看别人。这个我们在后面还要花时间再来分享。那同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知道福音书有4本，那我们常常是在教导主日学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们讲，如果你想把福音书把它读得比较帮助你理解一点，你最好把4本福音书都摆在你的面前同时读，或者至少前面3本放在一起。为什么？前面3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叫做对观福音，对观就是你可以共同参照，他们很多的内容好像读起来很相似或者相同，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们的编排是不一样，他们处的角度是不一样。那你放在一起共同对看的时候呢，会帮助你对经文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因为他们记录的详细的细节、记录的角度是不一样。那我们看对观，那这里讲的不论断人，那路加福音的6章37、38节里面也是同样的内容，是一个对观。我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深度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前面看，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所以论断的第三个比较特殊的含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的这个论断，有定人的罪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用他的特殊的这个含义教导我们：第一，你们不可彼此批评；第二，你们不要轻看弟兄；第三，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当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讲的论断是这么个特殊的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心诚口服的学习我们不应该、我们不要论断人的这个真理。下面一个漫画给大家看一下，笑一下。这是论断比较特别的一个夸张性的漫画的反应。两个人骑在驴子上面，两老夫妻，下面呢也是两老夫妻，四个情况都在有论断。第一个，两个人骑在驴子上，他们就说这么狠心，两个人骑在驴上面，那好了，只好让一个下来，这么自私不让老婆骑，好了，那只好自己下来让老婆骑，这么愚蠢光让老婆骑，没办法都不骑吧，这么没用有驴子都不骑。很可惜，当我们看到漫画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呀，人就是爱论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安论断的特点？那也许实际上论断这个词，我们感觉它特殊的含义的话，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非常的好。论断，论是嘴里面在讲，实际上我觉得不仅仅在嘴里面讲，有时候我们的涵养好一点啊，或者你知道圣经有很多教导要勒住你的舌头，知道我们舌头的破坏的功能有多大，但是我们脑子里面放不去，还是在想。这个断主要是从脑子里面来的，我们有时候不讲，但是心里面脑子里面是在对人家在进行论断。那这样看来，我们真的是喜欢论断。如果大家自己反省自己的光景，或者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那下面主要是基督借着教导，那不仅是不要论断人，那实际上有两层很重要的意义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就是说，论断人你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经文在这里怎么说？因不要论断人，马上结果是什么？论断人，你们要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论断人的时候，你们也会被论断，而且呢，不仅仅是你们怎样，你们论断只是个概括的，你论断别人，你也会被论断。不仅仅这样，而且具体到你怎样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所以论断和被论断是一种结果，一个原因跟结果。那我们被人论断，当你论断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被人论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当你有一根针突然别人扎在你皮肤上的时候，你会跳起来，你会叫起来。因为论断常常就是一根针一根刺扎在人身上。人的本性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本性。在我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间，尤其是夫妻之间，学到比较深的功课，就是你指责论断对方，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个好的结果。你指责论断对方，从来没有让对方有深的好好的改变，而反而得到的结果就是，你怎么这个事情都没做好，反过来你做的怎么样啊？不行，你来做做看。你如果论断对方、谴责对方、轻看对方、批评对方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你也被谴责，你也被批评。在家里是这样，在外面也是一样。那当然，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灵性真的到一定的地步成长，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你在做遭受多大的冤枉都能够不还口，但是常常这是很难。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们论断人的时候，你照样会被别人论断。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出你论断别人能够带来的结果只是个被论断。你攻击批评别人，你定人家的罪，你谴责别人，你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被批评、被谴责、被轻看。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不能把问题解决，你只能把问题弄得更深。在家里是一样的，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千万注意，在教会我们要造就人，我们要有爱里面有同一个心，合一，同心合一。所以教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同心合一，教会的分裂一定是因为大家互相之间有不妥协，互相之间没有一个心智的一个结果。那论断和被论断就是造成结果的这种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这里讲到不仅仅是被论断， 那原文里面这里又提到凉气，所以说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那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被论断的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提到你凉什么，你给什么东西给别人，别人也会是给什么样的东西给回来给你。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把这么多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你论断别人一定是你自己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人家的。那就反过来就会问你，你这个标准有没有用到自己的身上。刚刚那幅漫画大家看到四种情况，你做什么他都会有论断你做的不好。要我是那个骑在背上的那两对夫妇，我真的火了的话，跳下来，这个女子给你了，我看你怎么处理。因为你怎么做都会被论断。所以我们就是要记住，我们这里凉气凉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设定这个标准，我们自己有没有首先做到。那同时论断里面我们刚刚提到是有定罪的成分，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尤其要注意不要挥舞手拧的大棒，讲人家你这么就在手拧的事情上面定别人的罪，你这么对主没有信心，你这么还回到你这么怎么样这么怎么样，对人全不是一个论断，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那被人来论断，同时这里当讲到凉气凉给别人，他这里没有说你们用什么凉气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给你们，也说到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一方面是指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一个比较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当你论断人的时候，你会被论断；当你用凉气给人的时候，人家也有什么凉气给你的时候，如果只是人跟人之间，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天父在天上，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这里读到这里的经文，想到当神也要你论断人，神到天上也会论断你，或者你到神面前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向神要交差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来问你。那这样的话问题就很大了。因为什么？当你论断人的时候，你把人放到了神的位置，这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之一。人的骄傲跟人的自大，就是人要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为什么说论断别人是把自己放到了神的位置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主教导得非常清楚，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定罪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轻看别人的时候，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做了只有神才有权利所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审判的权利是在于神。所以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篡夺神的位置。所以神从来没有赋予任何人有权柄来做最后的判断，来向人定罪。我们看下面两节经文，那帮助我们来理解，也是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他站住和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最终的审判者，我们不应该有权利觉得自己 可以论断别人，可以定人的罪。实际上在同样在罗马书十四章的十节，我们又打出来跟大家念一下，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基督教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个教义，也不是一个仪式，甚至我们说基督教这个词本身就会让人家会有点误解，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来在这里，是每个人建立你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常常忘了最重要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是把你跟神的关系好好的建立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你跟夫妻的关系也是没有问题。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那你的 spouse 也跟神的关系建立好，我们不会有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建立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你去不自己的事情，该重要的事情不说不管，你去论断别人，那是神自己的事情。下面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我们刚刚才应该是前不久才学过的，因为大家都在读哥林多前书。这里怎么说？保罗讲他自己，哥林多教会的人很有知识，很有恩赐，也相信很有钱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当时繁荣繁华的一个城市，一个很大的城市，那商业是非常的发达，但是他们喜欢论断人，甚至论断保罗。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把那信，哥林多教会来了信，保罗回他们的信怎么说呢？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哇，保罗这个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位呢学习啊！在教会中间，如果论断是不可避免的话，你要把它当作被论别人论断的时候，把它看作极小的事，那就可以了。为什么？我深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照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赏赐的是神，惩罚的也在神，我们没有权利论断别人。当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我们要有保罗这样的信心，先不要把它作为大事，同时把信心交在神的手上，因为我们是向神来交差。那论断不仅是带来这样的后果，主耶稣基督接着更高一层的讲出了论断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一条我们怎样来解决我们论断别人这样的坏习惯、坏毛病的途径。所以主耶稣在上章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除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用梁木和刺这个极其夸张的对比来形容我们，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光景。梁木是很大的一个木头一样的，好像在你眼睛里面，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刺呢，只是小小的梁木中间拿下来的一丝丝的东西。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的眼中有梁木，是因为我们自己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常常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常常也不了解人的状况。当我们对人发论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第一， 我们眼中有良木，是因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真的了解他的状况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刚刚的漫画里面四种状况，下面呢发议论的人从来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只是看到这种情形就开始发自己的议论，发自己的论断。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很多年以前遇到一个韩国人，他搬家，那他有很多东西要卖，那我就到他那儿去买一些东西。他住在一个很好的区，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他也是基督徒，他分享这个故事。他说我刚搬来的时候，大约是几年以前，特别想找一个割草的人来帮我来做 yard work， 因为他们的房子比较大，院子也很大，当时也不知道找谁，他就看到他的隔壁呢总有一个人隔那么几天就出来割自己割那个隔壁的院子里的草，而且做活做得很好。他心里想，我就干脆就请他来跟我割好了。那终于找了个机会，看到他的邻居的草地上那个人又在割自己的草，那他就过去跟他说，他说我看到你把我的隔壁的邻居他的房子的yard管理得这么好，能不能也麻烦你，我也雇你，请问你要多少钱，来请你来帮我也做我的 yard work。 那这个邻居就告诉他，我就是这家的主人，我们冲人家在干什么活，我们常常判断论断人家。那今这一次因为我跟王内弟兄过来，我们要 cover 两个 weekend， 那我想我如果我们中间飞回去又飞过来，好像坐飞机不是一件很让人高兴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干脆就留在这边，我们有三天时间在芝加哥转一转，然后呢再两天时间回到 St. Louis 去，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在那边读书，所以我们没有回去转一圈又再回来。感谢神的恩典，有这么好的天气，因为西雅图那边我一出来几分钟刮风下雨的天气很阴冷，那这边呢虽然这一两天有点点冷，但是阳光明媚，这是冬天，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激的地方。也许大家可能领受太多了，但是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每天清早把窗帘一打开，哇，那么大的太阳就在你的面前。那就在去芝加哥这几天的路上，就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在国内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女儿送到这边来读书，读高中，现在已经是高中三年级了，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那当时的教会的那边的代理人就发来一个 email 到这边，请问正道堂你们有没有弟兄姊妹住的距离跟这个小我们姊妹的这个女儿年纪很小的，有没有住的比较近的能够帮忙照顾一下。后来我也上网一查，哦，离我开车只有5到6分钟的距离，那肯定只有我最近了。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说，那好吧，我们就来帮你来有什么事情来照顾她。前两天突然看到她在微信的群里面呢，不是说供我一个人发，她是叫做在 Discovery 那个 Share the Moment 里面突然发了一个东西，说所有给我考试打低分的老师都不合格做老师。哦，我一听到吓一跳，我说这个问题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态，不得了了。那我当时又开车也没时间管这个事情，好，我太太就来了一个 email 跟微信，大家都不用 email 了，用微信啊，比较更方便，又可以说又可以讲又可以发你的东西的，快得很。他就说这个小孩子太实在太狂妄，他怎么能这样评价老师呢？同时他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知道现在申请大学的话，听说是这些招生的人，你这些 public 的这个这些你写的一些东西，他们很可能都会看的，很可能都会知道的。那当然我太太也是为他着急，但是我想肯定事出有因嘛。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马上判断，马上可以马上把他骂他一顿，你怎么能够这样，你怎么这样写。但是我想肯定事出有因，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情况的时候，所谓的论断是我们一下子跳进去得出个结论，越急的情况越大的事情我们越容易做最快的决定。感谢神让我在路上是开车，我跟王德林配合非常好， 他用狗狗的那个地头，所以我们指哪打哪，绝不错。所以在这里面，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到同工教会的相聚，还是我们去芝加哥的神会，极其少有一下miss 掉这个应该 make a turn 的，或者是那个，或者是应该选择 changing land 的这种机会。那我在开车就没有时间。后来晚上我就在想，我说肯定事出有因。后来我就跟他在国内的父母联系，哦，原来才发现这个女孩子是长选了，因为她有选修课，她快毕业了，选了一门解剖学。而这个女孩子呢，平常背英语单词就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她不太喜欢背单词。但是解剖学你知道是学什么？我知道我太太是读过解剖学的，是背单词啊，而背的单词还不是英语单词，多数都是拉丁文的，而且你要死记硬背。你说对他怎么办？他前面花了十几个小时复习，考了一个D，跑到老师那儿去，老师说你复习的不对，跟老师给他指点一遍，他信心充足说，哦，老师跟我指点了，我再复习十几个小时再去考试 C-。你想他马上就要考大学，也许这一门课他就有压力了，这一下来个 D 或者 C 不过关的话，他学分都拿不到，不仅这样把他的 GPA 一下拿下多少，他很 frustrated， 把这些东西发泄出来。当你了解这个背景之后，你就知道你不要先 judge， 你不要先批评，你不要先指责，你不要先定罪。那后面的几天时间里面，那我们就跟他的父母互相的配合，怎样在做这个小孩子的工作，让他最终的认识到他自己是他的不对，不能把责任加在外界，加在老师的身上。你自己首先这是你的 weakness， 你当时选这个选修课的时候就没有慎重，那现在呢又加上你要遇到这样，也许与你学习方法，也许你各个不是说死记硬背，你不吃不喝有些成绩就能拉上去的。那小孩子隔了两天三天之后，很心平气和接受我们的意见，他把他的那个底腻掉，马上就看不到了。那这两天我看他的微信也玩得比较高兴起来，那跟他打电话他也开始接电话，来跟他通话，看他的情绪又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知道，我们自己人常常有限，我们不一定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去论断别人。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在家里是不是常常这样？我记得有很多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很多的教育家常常告诉你们应该怎样教育子女，也很看到很多人，我们指出中国人做父母的不一样。如果你常说对小孩子讲你没用，你没出息，你不行，这是一种最伤害的一个论断。我们做父母的当然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有没有对老人说你不懂，你糊涂，你啰嗦？他不啰嗦行吗？你跟他在一起说了多少话，他一个人在那儿。尤其是如果父母能够在这边来帮助我们，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伴来陪同，又不懂语言，又不能开车，除了在家就像蹲监一样，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享受。所以他见了你他不啰嗦，他跟谁说话呢？就是夫妻之间互相之间怎样的指这个论断，我就不用说，大家自己可以自己靠自己来审查。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间多多少少或者在不同的方面都会有所体现，我们要反省自己。尤其是婆婆和媳妇，尤其是媳妇和婆婆双方这样的很多的隔阂，存在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论断，我们心里面先有一个定型，然后我们再开始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言语来体现出来，造成的结果一定是纷争，一定是不和。 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那我们眼中有良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在这地上没有一个义人，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所以我爱论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改不掉的一个特性在里面，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也许你会表现的多一点，也会你是表现的少一点点。因为论断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的罪性里面自大、骄傲、自以为是、轻慢他人的这个罪性在后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眼中有良木。那主耶稣基督实际上他也讲过，用这样夸张的方式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他在讲到论赦免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人欠在神面前，他欠了1000万银子，被下到监里，他的主人赦免了他。当他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着那个人的脖子让他马上归还，不然就把他下到监中。你欠1000万，就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是我们眼中的良木。在旧约里面也讲到，当大卫王犯罪，他不仅和乌利亚的妻子犯奸淫罪，而且还犯杀人罪，把乌利亚也借刀杀人，把他杀掉。当先知拿单走到他那儿去的时候，先知拿单非常智慧的就用这个良木和刺的关系跟他讲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很穷的人，有个很富的人，很穷的人他就是一个羊或者是一头牛，很富的人牛羊成群，但是当富人招待客人的时候，把那穷人的那只羊或者牛拿来杀掉了。他说你说怎么办？大卫王非常生气，马上要把这个人杀了，应该该杀，要他还4倍。先知拿单就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我们常常忘了，当你指着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时想想你就是那人。当你一个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你看看你个4个手指头在指着谁，基本上是指着你自己。那有人会这么讲，不对啊，有的人确实有问题啊，我没讲错啊，我论断没有论断错，他确实是这样的。好，就算这种情况是这样，那主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心中的刺。对，人都是罪人，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帮助别人呢？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首先我们不要假冒为善。什么是假冒为善呢？你自己根本做不到，你还装出一套好，你自己本来是很坏，你装出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公正。那怎样要除掉弟兄眼中的刺呢？怎样去帮助他呢？首先我们要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样除掉？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被恩待和被饶恕的。所谓的被恩待，就是说你不应该得到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所谓的被饶恕，就是你应该得到的刑罚而没有加在你的身上。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被恩待和被饶恕的。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原则，应该也是我们在 为人相处，对待你的家人，对待你的朋友，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处的原则，就叫做遮盖。不是你是眼睛之边，天天扒开人家的不对在哪里，他有没有，有，但是你值得你去这么扒开，专门盯着人家这么去看吗？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使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我们就在神的眼中算为义。那我们不要指责对方的弱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不要指责对方的短处，因为每个人都有短处，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他不会把所有的恩赐加在一个人身上，他也不会把所有的把一个恩赐加在把那个一个人一点恩赐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状况。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你觉得夫妻关系里面你的强项是太太的弱项，那太太的强项是你的弱项，这是神的心意的搭配，我们叫做互补的原则。那才能看得清楚。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照把这个镜子照到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怎么讲？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弟兄的刺，是不是这样说的？没有这么说啊，你们要读原文，一定要读清楚。然后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什么？看得清楚你自己，看得清楚你自己的状况，看得清楚你是被神所恩待所饶恕的，看得清楚你自己也是个罪人，看得清楚你自己眼中有梁木。这样看清楚之后，你才能够有主耶稣基督怜悯恩慈和温和的态度去对待你所周围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你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鼓励，你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梁木辞掉之后去把人家的刺看得清楚，而是先去掉自己的梁木之后把自己看清楚，然后认识到自己是怎样得到神的恩典，然后就用神的这份恩典这份怜悯去对待你周围的人。这就是爱的本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已经开始讲到什么是最重要，爱。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怎样会解经，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爱。所以除掉我们自己的，除掉梁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清自己，认清神，然后能够把这个爱显露出来，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谴责对方。下面两节经文呢，帮助我们理解。加拉太书6:1-2，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应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以弗所书4:1-3，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下面还有两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下面这个图画。大家都知道 Gateway Arch， 我们刚刚从圣路易斯回来，为什么把它弄出来呢？是因为在一次教会的小组的聚会上面，当时在欢迎的新来的朋友中间有一个我也不能叫她是姐妹，女性的朋友刚刚从圣路易斯搬到这个城市，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那有一个信主的弟兄看到他说是圣路易斯来，随口脱口而出，你们圣路易斯那个拱门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拱门吗？哇，这个第一次参加聚会的这个女士非常的愤怒，她的年龄应该是跟大家做学生的差不多， 他说你懂什么？你知道这个二起的事实吗？这个事情发生在大约23年以前。这个信主的弟兄就是站在现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回去之后马上就查这个信息，查这个 video， 看完 video， 哇，我说自己如此的轻狂，如此的草率，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你真正仔细看就知道，这真的是按照当时的水平，按照现在的眼光，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建筑。无论从设计到它的建造，重重的困难，同时它有特别大的意义。那这个 gateway 是 gateway to the west， 是当年1840几年的时候，杰弗森总统要送这个探险队来探美国的西部，到底美国西部是怎么样。那当时派遣 Lewis 和 Clark 两个人做领队率领，一直沿着这个河流来，一直探到西方，探西部，探到什么地步呢？在华盛顿州跟 Oregon 州交界的那里，在哥伦比亚河靠近这个海的地方，有 Lewis 跟 Clark 的纪念馆，同时在 St. Louis 也有他的纪念馆，因为他们是从这儿出发。那美国的中西部的分界就是从这里分来，这一条这个拱门在密西西比河的东面，从他那儿出发就是向西边走。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实。20年之后，当我发表这样轻率的论断，我儿子考上圣路易斯的大学，神又让我到这个事情拿不掉。那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我和王雷弟兄，我们到了上面最顶端，到我坐在底下，我们两人一起看他母尾的介绍，把最后一块顶上最中间的把它安装上去的时候，那个拍得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人心。那个时候我的眼泪也流下来，因为这个门永远提醒我，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物，它的结构你都不知道，更不要去论断人，因为它比这个物还要远远复杂很多。那主要我们的是要我们有谦卑自己的心，认识神的大爱，认识自己，在神面前要把他的爱播出去，而不是判断别人，定罪别人，轻看别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在这里用你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论断我们就在这里篡夺神的位置，我们把自己的骄傲，把自己的自以为是，把自己的轻狂，只是把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主就是求求你的灵来领导我们，当我们忍不住要论断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知道主我们在你面前是多么的不配，是多么的不配的罪人，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也用我们，让我们用主的这种心肠对待周围的人，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帮助，他们有困难有弱点的时候，让我们流露出来的就只是爱，只是关爱的行动，而不要有我们论断的心，论断的嘴。就求圣灵保守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路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感谢刘弟兄，这个我们的给我们的传讲的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要回顾我们读经的时间，求神怜悯，我们再读一遍马太福音的第7章1到5节。请敬拜主的那个同工跟我们放 post。 马太福音第7章107。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谢谢。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我们香槟华人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朋友们。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首先从我的右手边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你自己，站起来。有吗？欢迎。你是读研究生的第几年？已经毕业了。 OK， 谢谢。好，还有一位。好的，张磊是吧？好，欢迎。然后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是您是第一次来，请您站起来给自我介绍。如果没有的话，是老朋友的话，那在我的左手边，请问还有吗？好，姚坤，您是在哪个地方学习吗？在这里，尚轩老师。哦，好，好的，我们向你学习呀。好，好。还有一位，欢迎，你在哪个系啊？哦，会计系。OK， 好，欢迎。好，下面有几样欢迎的报告的事项。下一周呢是胡长老为我们传讲信息，也求神看顾他的行程和他的身体。今天主日后今天的主日学有两班。第一个是释经班，将学习讨论马太福音的今天我们分享的那个章节，地点在 Fellowship Hall。 这个释经班是这是第四讲，前面有三讲都是从西雅图正道堂的弟兄给我们就是已经传讲，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原来听过的，我们在今天算是最后一讲，我们在 Fellowship Hall 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班是福音班，分享的内容是勿论断，地点在212教室。教会将于11月15日，就是下一个周日，有洗礼，举行洗礼。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请报名参加11月14号，就是星期六上午10点，在教会这里举办的洗礼班。有意报名的，请与高天琪弟兄和王小润姊妹联系。我们一年有两次洗礼，就说，希望有意决志洗礼的，这一次抓住机会，因为下一次再洗礼的话要等到明年的复活节了。北美校园施工研讨会将研讨会将在11月13、14日在芝加哥展开，鼓励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参加，请与高天琪弟兄询问具体的情况。 今天的主日学后有爱宴，下一周呢，因为11月15号，因为是有洗礼，所以我们也安排了爱宴。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多留步，多交流分享。聘牧小组将于下一周11月15日主日学后，提出施工的报告，并且会听取那个会众的建议，请弟兄姊妹留时间参加。好，我们现在是唱三一颂，请会众站立。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请大家仍然站立，领受从神来的祝祷。刘弟兄，请上台为我们大家祝祷。
让我们低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慈爱、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请坐。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大家默祷，默祷后散会。